Assalamu alaikum, Dosti.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，玛莎安娜。
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。
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。
因沙安娜。
进入恩典之门，得着真理之光。恩典与真理。
Assalamu alaikum, Dosti, 欢迎您下午的时间来收听由沙玉为您主持的恩典与真理的节目。我们的节目呢也是专门为回族的 Dosti 而设的广播节目。我想预报一下今天的节目的内容，有走过心痛，还有马太卷。如果您是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老听众的话呢，您知道走过心痛以及马太卷呢都是连续播出的环节，也是接近尾声了。如果您是第一次收听我们节目内容的听众呢，我要向您介绍一下走过心痛这个环节。作者本人是鼻咽癌患者，他陪伴他的女儿度过了一个患病的长期的陪伴的过程，他的女儿得的是红斑狼疮症。乍一听起来，这两个疾病呢，都是比较难以治愈的疾病。是的，作者陪伴他女儿走过这个过程，所以把整个过程呢，就写成一本书，书的名字叫《相系深深》，而由沙韵演绎出来的叫《走过心痛》。这个环节当你仔细的听完之后呢，可以得到的资讯就是如何的陪伴和帮助您患病的亲友，又或者当你自己有疾病的时候，如何的胜过，如何的以微笑来面对痛苦。我相信在人生当中，我们都会有生病的时候，别人也会有得病的时候。这两种可能呢，我相信当您读过了《走过心痛》这本书的时候，这个环节的时候呢，您都可以得到帮助的。其实在今天的第31集的《走过心痛》当中，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强烈的透出了一个信息，就是死亡可以是一种平安的选择。多斯蒂，你想过了吗？死亡是可以一种平安的选择，而不是惧怕。很多人面对死亡的时候是有担心，是有惧怕的。我们如何可以平静地面对死亡，又或者以一种平安的心态来接受死亡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所以我盼望你一起来收听今天的走过心痛，又或者让我们看到死只是歇了地上劳苦的工，死只是一种的开始，而到天元才是真正我们过得美好的生活，是没有痛苦，是快乐的生活。好了，多斯蒂，我们一起来收听《走过心痛》。
与其疑惑人生为什么有各样的苦痛，不如一起面对和解决这些痛苦吧。与你一起走过心痛，杨牧谷真实记录。
你就是我患难中的帮助，因为你不再孤独，不怕迷途，跟着你的脚步，不会迷途，跟着你每一步。
人的确是可以来到一天，工是做完了，路也走完了，可以卸下世上的劳苦，平安又有把握地走入光明温暖的父的怀中，那里不再有眼泪、痛苦以及分离，因为旧事已过，一切都变成新的了。我想，不再管，就是歇下世上的劳苦吧。我的岳母患肺气肿很多年，身体十分的虚弱，可以吃但不能够睡觉，常常靠在窗边望着路上的行人，他一望就望好长的时间。其他的时候呢，他多数用来读天经或者听讲道的录音带。最近一次去探望他，他说话的声音更加的虚弱，说到家人的人和事的时候，他就是不断地重复地说一句话，就是说，我不能管了，我不能管了。当我驾车回家的时候，不断地想着他老人家说，我不能管了这句话。是的，管了一生，管了八九个孩子，各个儿孙都十分的爱他，也真的是够了。我两个孩子说起婆婆，总有一分柔情爱意，是从小就有的，也是不见他们用在别人身上的。我想是出于孩子们还没有给破坏的洞察力，在接触人性时所产生的爱念吧。而能使人产生这种爱念的人，我觉得都是伟大的，就好像我的岳母。归途当中，我又想起陈贵，就是那个结婚前英俊雄健，结婚十日之后却诊断患上鼻咽癌的新加坡影星。最后一次探望他，也是因为特别的想念他而专程飞去看望他的。我们在他的病房举行了圣餐，然后到客厅，我对妻子说，要放手，不然他去不成，要继续的受苦。人的确是可以有一天，工是做完了，路也走完了，可以歇下世上的劳苦，平安又有把握地走入光明温暖的父的怀中，那里不再有眼泪、痛苦以及分离，因为旧事已过，一切都变成新的了。我想，不再管，就是歇下世上的劳苦吧。死亡不能向人夸胜，因为它可以是我们平安的选择，特别是信徒。不能选择死亡，只能不断地依靠不是那么精准的机器，或者不是那么有疗效的药物来苟延残喘，继续的受苦，那才是醒不来的噩梦，胜不过的刑罚。我想说一个希腊的神话吧，说有一个管旭日的女神，爱上了人间一位的俊男，但要求宙斯呢，批准他们长相厮守，永远不要让死亡把他们分离。宙斯答应了他的要求，于是呢，他们便快乐地生活在一起。哪里知道四五十个寒暑之后，爱的火焰渐渐冷却，俊男也年华老去，病痛丛生，却是气若游丝地活下去，而且越来越虚弱，只是不能够断气，像一团破布似的堆在病榻上，而且知道只会越来越虚弱，没有了了结的日期。旭日女神怎么晓得死亡可以是一种祝福，死不去才是永远的诅咒呢？如果让她重新选择的话，我相信旭日女神一定为她的爱郎选择死亡，因为在那个情况下，死亡才是真正的医治，不是永无了期的受苦下去。是在这种意义之下， 启示录说，新天新地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悲哀、哭号、疼痛，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。这具有特殊的意义，特别是对那些受苦的病人来说。求主给我一点时间，让我对生死与命运做一番的思考。
人是受造物，一定有受造的限制。明白这一点，我们便能在苦难中寻求出路，得到帮助。
每日经文选读，然而他是为了我们的过犯被刺透，为了我们的罪孽被压伤，使我们得平安的惩罚加在他身上，因他受了鞭伤，我们才得医治。
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专门为咱们回民制作的节目《恩典与真理》，透过节目让你更明白真理，得到从主而来的日子给。
2016年，我们彼此以爱心相连，甘心付出，热心相助，开心生活。恩典与真理，
本节目由良友电台制作。
尔萨麦西哈的一生关乎到每一个人的生活和生命。一起来听天经马太卷，这是智能主的福音。
之乐，马太卷第二十一章。尔撒和门徒走进耶路撒冷，来到橄榄山的伯法奇那里。尔撒派了两个门徒，对他们说：你们往对面的村子里去，立刻就会看见一头驴拴在那里，还有小驴跟它在一起，把它们解开，牵来给我。如果有人问你们，就要说：主需要他们，他会立刻让你们牵走。这件事应验了先知所说的，要对西安的居民说：看哪，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了。他是温柔的，他骑着驴，骑的是小驴。门徒照着尔撒的嘱咐去做，牵了驴和小驴来，把衣服搭在他们上面，尔撒就骑上。有一大群人把自己的衣服铺在路上，也有人从树上把树枝砍下来铺在路上，前呼后拥的群众喊叫着：何撒那归于达伍德的子孙，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，高天之上当唱何撒那。尔撒进了耶路撒冷，全城都轰动起来。他们问：这人是谁？大家都说：这就是那先知尔撒，是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的。尔撒进了圣殿，把殿里所有做买卖的人赶走，并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，又对他们说：经上记着，我的殿要称为乞求的殿，你们竟把它弄成贼窝了。殿里盲人和瘸腿的都走过来，尔撒就治好他们。祭司长和经学家看见尔撒所行的奇事，又看见小孩子在殿中喊叫：何撒那归于达伍德的子孙，就很愤怒，对尔撒说：您听见他们说什么吗？尔撒说：我听见了。你从小孩和婴儿的口中得着了赞美，这话你们没有念过吗？于是离开他们，出了城，来到伯大尼，在那里过了一夜。尔撒清早回城的时候觉得饿了，他看见路旁有一棵无花果树，就走过去，但他在树上什么也找不到，只有叶子，就对树说：你永远不再结果子了。那棵树马上就枯萎了。门徒看见了，十分惊奇，说：这棵无花果树是怎样马上枯萎的呢？尔撒回答他们：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如果你们有信心，不怀疑，不但能做我对无花果树所做的，就是对这座山说：移开，投到海里去，也必成就。你们祈求，无论求什么，只要相信，就必得着。尔撒进了圣殿，正在教导人的时候，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者前来问他：你凭什么权力做这些事？谁给你这权力？尔撒回答他们：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，如果你们告诉我，我就告诉你们，我凭什么权力做这些事。耶哈雅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呢？是从天上来的，还是从人来的呢？他们就彼此议论：如果我们说是从天上来的，他会问我们：那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？如果我们说是从人来的，我们又怕群众，因为他们都认为耶哈雅是先知。于是回答尔撒：我们不知道。尔撒也对他们说： 我也不告诉你们，我凭什么权力做这些事。你们认为怎样？有一个人，他有两个儿子，他去对大儿子说，孩子，你今天到葡萄园去工作吧。他说，我不想去。但后来他改变主意，就去了。父亲又照样去嘱咐小儿子。小儿子说，父亲，我会去的。后来却没有去。这两个儿子，哪一个听父亲的话呢？他们说，大儿子。尔撒对他们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税务官和娼妓比你们先进真主的国。耶哈雅来到你们那里，只是你们行正道，你们不信他，税务官和娼妓却信了他。你们看见了之后，还是没有改变心意去信他。你们再听一个比喻，有一个家主栽种了一个葡萄园，四面围上篱笆，在园子里挖了一个压酒池，盖了一座瞭望台，然后把园子租给佃户，就远行去了。到了收成的时候，园主派了仆人到佃户那里收取应该纳给他的果子，佃户却抓住他的仆人，打伤一个，宰了一个，又用石头打死一个。于是园主再派其他的仆人去，人数比前一次更多，但佃户也是同样对待他们。最后他派了自己的儿子去，说，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。佃户看见他的儿子，就彼此说，这是继承产业的，来，我们宰了他，占有他的产业吧。于是他们抓住他，把他推出葡萄园外宰了。那么葡萄园的主人来到的时候，会怎样对待那些佃户呢？他们回答，他会毫不留情地除掉那些恶人，把葡萄园租给按时交纳果子的佃户。尔撒对他们说，天经上记着，建筑工人所砌的石头成了房角的主要石头，这是主所做的，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。这话你们没有念过吗？因此我告诉你们，真主的国要从你们那里夺去，赐给那结果子的外族人。谁跌在这石头上，就必摔碎，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，就必把它压得粉碎。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听了尔撒这些比喻，知道是指着他们说的，他们想要逮捕他，但又怕群众，因为他们都认为尔撒是先知。
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短波31公尺9400千赫，每天下午5点到5点半播出。希望你和我一起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尔撒麦西哈。
2016年良友电台伴你同行，满怀信心，领受恩典，明白真理。恩典与真理，
亲爱的多斯提，您现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恩典与真理的节目。 我们的节目呢，也是专门为回族的多斯提而设的广播节目。比如说今天的马太卷吧，我们是透过回民的文字的翻译而翻译出来的。所以呢，多斯提，我不知道你手头上有没有天津这一本书卷呢？如果没有呢，你可以逢一三五继续的来收听为您播出的马太卷整个一卷书。今天呢是21章，我又透过另一个角度呢来看待马太卷，透过领导学和领袖学的这个角度来，我们一起来看看马太卷吧。今天第21章，我们透过21章的33至46节呢，看到了原来啊，领袖所具备的技能之一就是沟通的技巧。多斯提，你相不相信沟通的技巧？无论是对领袖来说吧，又或者我们平常人来说，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那先说说天津这一卷书卷，今天的书卷当中啊，这一章当中带出的信息，比如说33至46节呢，让我们看到呢，没有什么比这个满怀恶意的受众啊，更能考验领袖的沟通技能了。你想想，一个满怀恶意、有不同意见、不同看法的，而且这样非常有情绪的受众，要和一个领袖沟通的时候，作为领袖应该怎样的回应呢？我相信在这方面，我们的尔撒，主尔撒是做得最棒的。他没有直接来回答受众所提的问题，而是呢用了一个故事啊。尔撒呢最喜欢用故事、用比喻来讲述一些的问题，特别是针对不信他的法利赛人，特别是针对咄咄逼人的、一直在挑尔撒毛病的这一些法利赛人呢，尔撒是用一个故事来指出他是弥赛亚，而且呢揭露了法利赛人的这种的顽梗不信。所以尔撒用故事来做一定的比喻，做一些的比方来向法利赛人说话。多斯提，在你的生活当中，你是怎么样跟一些人沟通的呢？特别是意见不合、有很多想法的人，你是如何跟他沟通的呢？我相信这个沟通是非常重要的，能够呢，真的是坚定自己的立场之余呢，对方是能够收到你的回应的。特别在这里，我想分享的就是，我们在沟通的时候，记住不要轻易的给对方贴标签，比如说你是一个非常容易激动的人，比如说你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，这样的标签我们尽量不要去贴，我们要跟对方有一个平等沟通的方式。欢迎你以一些的方式来跟我取得联系，我们经常的互动、经常的分享，我相信对我们的生命、对我们的信仰都是有所帮助。您可以写信给我，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，写明恩典主持人收，又或者呢发手机短信给我13229966122，也请注明恩典两个字。好了，亲爱的多斯提，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。我们明天再见了。